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在这傍晚的时间我们又一起见面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大家好。
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我们一起来彼此的分享，也希望你呢能够跟我们彼此的互动，不单单听了，也给我们提出一些建议，或者你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
同样的，我们今天还是有两个环节，一个是点亮你我他，另外一个是高文老师给我们分享的男人研究所。
那今天呢，在点亮你我他当中呢，我们要分享一个主题，就是生命之桥。到底这个生命之桥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
虽不相识，但彼此相顾；虽不见面，但彼此鼓励。身边人的故事，点亮你我他。
人的一生当中，好坏参半。如果你觉得高兴的事多，那么你一定是个乐观和快乐的人。当你意志消沉的时候，当你感到灰心沮丧的时候，如果听到别人一句鼓励的话，或者是读到一节的能安慰人的经文，相信都会使你重新振作，让你鼓起勇气来面对眼前的困难。韩国首尔的马浦大桥曾经被人称为轻生之桥，为什么呢？因为在短短的5年之内，有超过100人在那座桥上自杀。首尔市政府为了解决这个自杀的问题，想出了一个方法。你觉得是什么方法呢？当地的政府没有去提高大桥围栏的高度，也没有筑起高高的屏风来遮挡大桥两旁的风景。政府没有采取这一切的措施，让路人不轻易地跳下去。他们反而利用一些鼓励人心的话语，让打算轻生的人在千钧一发之间打消自杀的念头。原来马浦大桥上装了更人性化的设备，就是在围栏上面安装了2200颗会变换颜色的灯泡。当感应有人走进马浦大桥的时候，这条大桥就会变成心理学家，桥的围栏会投射出一些鼓励人心的句子，并且会播放声音，传递尊重生命价值的信息。比如说，你还好吧？你最近忙吗？要不要去看一场电影呢？好好的去泡个澡吧。这一些很简单和温馨的句子，提醒民众要享受生活中许多幸福的事情。或者是，如果你想找个人聊天，为什么不找我们呢？我们就是防止自杀中心等等这样的话。这座的桥除了有鼓励人心的话语之外，在桥的两边都有一些可爱小孩子的照片和图画，并且摆放了一些温馨的亲情雕塑。这一切让自杀的朋友看到之后，都可以重新去反思生命的价值。他们慢慢的会在其中感悟到生命的价值，以及放弃生命所带来的沉重代价。透过这一连串的方式， 首尔市政府成功地将这条青山之桥变为生命之桥，不但使这一条人行桥加添了生命力，更加发放了正能量，它让许多打算在这里自杀的人重燃斗志，让他们想到生命中还有许多宝贵的事情和人物。马浦大桥从此变得不一样，洗去了青山之桥的污名。亲爱的朋友，我们自己可能就是一条生命之桥呢。作为我们跟随尔撒麦西哈的儿女，我们有尊贵的身份，我们不但得着永生的盼望，在主里面得着真自由，脱去以前有罪的老我，今天的我已经不再一样。主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属他的儿女就是主的见证人，也是领人认识主尔撒的桥梁，使没有找到真理之路的人与我们一样得着新生命，过着充满喜乐和平安的人生。天经这本圣书上说道，主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我所拣选的仆人，为要使你们知道并且相信我，又明白我就是那位。在我以前没有神明被造出来，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主，除我以外并没有拯救者。我曾预告，我曾拯救，我曾说给你们听，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的神明。主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人，我就是真主，亘古以来我就是那位，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的手，我要行事，谁能拦阻呢？求主常常提醒我们，要为主做生命之桥，将还没有找到真理之路的人领到这一条路上，带到主的面前，使他们同得属天的平安喜乐，同蒙主的拯救。也求主使用今天我讲到的信息，点亮你的生命，点亮他的生命，使你得着盼望，得着力量。愿主赐福于您。
这个青山之桥呢很特别啊，就是一个小小的动作，一个小小的一个行动，就影响到人的生命啊，这是极大有意义的。
对，没错，很不容易，特别是面对一个想要自杀的人，你即使拉他一把，让他知道你的生命还是有盼望的。那我发现呢，我们很多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
哦，什么毛病？
就会思想哈，不愿意付出的原因是觉得我哪有能力去改变别人的人生，甚至影响其他人的生命呢？但是我最近真的看到国外一段视频很有意思，他告诉我们，你可以，我可以，你我都可以影响他人。
怎么样的视频呢？
就是一段3分钟左右吧，里面有很多角色，他们都做了一些不经意的小动作，原来会达到一个传承的效果。那第一个出场的第一个人呢，他就帮小孩捡起玩具，那他旁边的人看见呢，受感动，就帮忙捡起地上一个空瓶子，然后把它放进垃圾桶里。那第三个人看见也受感动，他就搀扶想要过马路的一位老人家，如此类推的，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像我们也能做到，做升降机的时候，你按着那个开门的键让人进来，人家就会觉得很窝心。因为我真的看到很多人一冲进升降机就站到最后面，不管那个门会不会关起来，不管外面的人能不能进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路不拾遗，其实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社会可以很美好，关键是 我们每个人愿不愿意走出这一步。
对，的确我们想做一些伟大的事啊，其实我们从一点点开始做起，比如说我们能排队，这个就是很好的，比如说进电梯里面我们等一等人，或者是比如说我进那个商场的时候推那个门嘛，
对，
很多的时候你推了那门然后就不管后边
了，就跑掉了，
对，然后那个门咚就撞回来了
我试过，真的。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其实我现在就是这样习惯了，往前推一点，然后呢等后边人接着走下来，给就是等于交给他，不要那个门就弹回来了。
对，
所以呢我觉得一个点点的这个动作呢，其实是帮助人祝福人的。
没错，下面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爱的目的地》，让我们在听诗歌的同时反思一下，你能为别人做什么。
终于看清过去很多委屈，为的是准备要遇见你，以为无路辛苦绕了一圈，才发现来到这里遇见你，不敢相信这是什么际遇，一问渐渐变得清晰，你就是那原因，找到了前的崎岖，现在是感激，因为遇见你是我痛苦后的甜蜜，一切都值得有意义，沾上过的心是让我学习更懂得爱你，失去了的过去，因为现在我有的更美丽，没有期待爱才显得意外，惊叹天的巧妙安排，我才开始明白，
每日经文选读。这位真主是我坚固的避难所，他使我的道路完美，他使我的脚像母鹿的蹄，又使我站稳在高处。
我们人一切的行动呢，是从内心开始的。如果你有心，任何的事都可以成就。但是呢，我们要把事情做好呢，真是需要有爱，需要有智慧的。
谈到这个智慧呢，让我联想到天经箴言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他说，因为智慧的利润胜过银子的利润，智慧的收益胜过黄金的收益。真的， 我经常呢会多上主呢给我不要冲动行事，不要冲口而出，要先思考再决定，因为小燕呢也算是一个急性子。
所以呢真是啊，我们要有智慧的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啊，而且呢我们真是需要有一种同理心。那么最近有一本书呢讲到呢这个同理心的重要，他说呢具有同理心的小孩呢不会霸道蛮横，能从事对社会有益的事，比如帮助他人，分担他人的痛苦等等，能接受别人，同情人，他所得到的回报呢将是无限的。
我发现呢特别是我们呢会着眼眼前那个回报，我今天帮了你，我期望你明天就能帮回我，有这个奢望的，有这个期望的，我明明帮助你，你为什么这次不管我呢？你忘恩负义。
刚才你所读的那个经文呢很有意思啊，那个回报呢不是用金钱来去衡量的，而是真正的那个超越那个金钱的那种价值是无限的。所以呢你追求什么样的一个回报呢，这真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那刚才我讲的那本书呢讲到说有同理心的小孩呢不会因为插队而沾沾自喜，不会看到人家的风灾而幸灾乐祸，不会在别人丧子的伤口上撒盐，不会把挖苦别人当成风趣幽默，不会因自己受伤而去伤害别人，反之他们会体验体谅还有体察别人，能感同身受的从对方的角度出发，这些孩子能得到家人朋友社会及大众的喜爱，这比起单单有才有势或者学识渊博的人更受尊重。这就是刚才对你那段经文的一个很好的解释。
我突然联想到以前看过一部电视剧，那个妈妈教导孩子，哎呦你好厉害，你贪了人家小便宜了，很聪明。我顿时想到这个画面，真的与你刚刚说的成功插队沾沾自喜有些关联。
对，你占了一点小便宜，可能你失去了大大的那个恩典呢。
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72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啊。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欢迎来到男人研究所，这是男性啊探索自我的地方。我是所长高文。在上一次的内容中呢，我向你介绍了男性旅程的最后一个阶段，折势阶段。整体的感觉呢，折势就是为你提供建议的好导师。于是啊，有人就开始提问了。那么这么说来呢，折势和专家的区别在哪儿呢？专家也可以给你建议，并且呢，他给的建议呢，更具有专业性和针对性。而且重要的是，在我们的文化里啊，我们的世界呢，是相当的推崇专家的。如果医生啊，断定了我们患了什么严重的症状，我们自然呢，会找第二个、第三个专家来寻求意见。那么商业机构呢，常常聘请顾问专家来制定策略，以求啊超越竞争的对手。那么找专家成为了我们的共同的假设。但我想说的是呢，折势与专家的分别，就好像啊，如同情人和工程师的分别那么大。专家呢，向我们保证，他能够把事情呢控制好，只要我们信任他，我们也能够把事情控制好，这就是我们喜欢专家的原因。当然了，请明白高文的意思，请教专家本身呢没有什么错。假设说我儿子心脏出毛病要动手术了，我会抢先呢去寻找全国最优秀最有权威的心脏科医生，但专家的贡献呢容易让我们把他们当作偶像一样的去崇拜，唯命是从。折势呢， 则正好相反，哲士啊，是从多年的历练中累积了智慧。那么智慧呢，是他给人的重大的贡献之一。你听说过犹太民族历史中啊最伟大的一位君王所罗门吗？他的智慧之高啊，被称之为人类当中空前绝后的。同样的呢，哲士的智慧也是这样的。我希望你啊会有机会坐在真正的哲士面前，那么你就会知道啊，一位老练的人啊，可以给你难以言表的教导。那不单呢只是智慧，也远不是专家的知识能够相比的。那是什么呢？就好像是经过了许多个冬天的风霜之后啊累积而成的分量。你能想象得到吗？著作《火海青年》的作者麦克林在谈到立志要活出丰盛的生命的时候呢，说过这么一句话：仍然有新的事物值得去爱，特别是啊，如果同情也是一直爱的表达的话。好一段感人的话。活出丰盛生命的人，他们所拥有的内涵呢，是年轻人啊一辈子望尘莫及的，无论多聪明也不会学得到。他们的人生经验呢是财富，是一份重要的财富。你仔细观察呢，就会发现啊，真正的哲士在分享人生经验的时候呢，总是带着谦卑和温柔，那种亲切和慈祥。我相信呢，最贴切的形容词呢是同情。哲士呢是可以相伴你左右的，他不必像战士那样听候差遣，那么也不必像君王那样呢掌权治国。哲士呢会接纳你的本来面貌，接受你目前所处的情况，他有谅解的心肠，不存成见，也不害怕得失。如果他有所付出的话呢，总是仁慈慎重的付出。他凭着自觉啊，知道谁愿意倾听，谁无心的装载，所以呢他给人的忠告呢总是来得适当妥帖，能针对对象。他不会呢对你不需要知道的东西来烦扰你，不会呢拿你担当不起的东西来叫你承受。即使啊他看到你还没有克服的缺点，也不会叫你暴露出缺点来，以免呢令你难堪，因为他既有智慧又有同情心，这就是哲士。你想当一名富有同情心的哲士吗？你想寻求智慧吗？我们可以一起努力。这就是今天啊高文和你分享的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呢，不妨给我发条短信。男人研究所和你下次时间再见。
真主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都可得到的帮助。恩典与真理，
我觉得做男人不容易，做好男人更不容易。
我觉得做女人也不容易，做好女人，做被人称赞的女人更不容易。
对，所以要加倍的努力啊！因为这个当中讲到这个哲士啊，作为一个男人，不单是一个妻子的丈夫，不单是一个小孩的父亲，更是一个哲士，也就是有智慧、有同情心啊。的确，在人生当中，真是需要有一个智慧，怎么样去自己有一个提升，也更是跟自己的家人，特别自己的儿子、女儿一起来成长啊。那我看到有一个学校呢，它的这个标志啊，就是它自己的价值观啊，它的三个方面就是 Do your best, show respect, make a difference, 就是做最好的。然后呢，就是同情心、同理心。第三个 make a difference 怎么讲？中文
分别为胜，我觉得是
就是做一个有特别的啊。那的确，作为父亲呢，作为一个哲士呢，也真是让自己的孩子呢做最好的，也有同情心的，也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小孩，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作为父亲呢，同时也能效法上主的那份爱，就像刚刚那首诗歌《以爱为翅膀》，我真觉得呢，爱我们的上主，他的爱就好像奇妙的翅膀，往往呢都会带领我们穿越黑暗，跨越重重的难关，特别是在绝境当中。作为父亲的，如果看到你的孩子在学习上，或者他毕业了在社会工作遇到一些困难，你愿不愿意带领他一起去跨越这个难处呢？
让我们一起来仰望我们的主，因为主尔撒不单要拯救我们的生命，更是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如果你没有真正的经历到呢，可以向主来督阿。当你存着真诚的心来督阿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也希望你能跟我们随时的联系，我们有几种的方式能够彼此的互动。
你可以透过电邮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请注明恩典两字。
对，你也可以写信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能够彼此的分享，彼此的鼓励，我们真是能够在这个当中经历主给我们的恩典。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T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